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Hello， 大家好，又来到我们的就要播时间，我是 JTK 公关小米的。今天很高兴一样跟我们的创始人来聊聊一家公司或一家企业在营运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状况。在上周呢，如果有追我们广播的朋友们，也许就会发现我们上周聊到了一家公司它可能需要的制度以及人才管理。那今天要聊什么呢？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创始人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JTK 的创始人 Steve。那很开心呢，这礼拜呢又能够跟米乐呢一起跟大家在空中相会。
太棒了，我们上礼拜讲到了制度，讲到了人才，我相信很多朋友们也许真的听了我们的课开始使用。好，现在问题来了，好的人进来，该有的位置也都摆好，那是不是才是真正挑战的开始？
当然也是可以这样从这个角度看啦。也就是说今天其实我们遇到的状况，就是虽然我们公司有制度嘛，
对，
那制度它当然只是一个大方向的规范，那比方说各个部门的工作职掌做一些划分，那你把流程把各个部门都串起来，这当然是一个算是一个基本上面的原则。但实际上我们在处理每周发生的业务，它当然不会只是就是完全就像我们就是像机器人一样嘛，就是你放 A 它就会产生 B， 它就是一个变动的。那正因为变动的部分才让人的处理是有价值，否则我们就让 AI 处理就好了。
哦，讲到这个真的现在 AI 真的很夯耶，
是
人在不把自己精进真的快要被淘汰。
对，那当然我是觉得 AI 它能够协助人的地方有很多，但是要取代人的话，唯一就只有人愿意自己被 AI
取代。
对，但是如果人能够持续不断的去就是优化自己的能力啦，或者是你可以做出很多 AI 其实是没办法做出来的一些判断啊，或者是一些很临场的这种反应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保有我们人竞争力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真的真的，所以就要来我们 JTK， 我们有很多知识可以帮助你们不断精进。好的，
没错，
再回来我们的主题。其实啊，有一位朋友他曾经就问过说，诶，我的下属每个都很强，你知道吗？那很强的职员就会有一些特质，那个主观的能力以及主见也会比较强，
是
就是事情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哇，然后他就跟我说他遇到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他有两个最主要的下属，他们会在一些策略上冲，结果就会变成他两边都控管不了，然后下属又坚持他自己。哇，那这样子身为领导者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领导者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要能够去不断的形成团队对这件事情的共识嘛，
从共识下手。
对，那因为其实领导者会优于领导者是为什么是领导者，是因为他相较于其他职能其他部门的人，他能够看到一个更全面的观点。
是，
对，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会有一个所谓的全方位决定力
啊。什么意思？
他因为他可以看到A 该做什么，他也会看到 B 做什么。那他不会变成说他不能把自己拉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他觉得 A 跟 B 应该同时要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加起来会是最好。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调到只有从 A 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管我 A 做到好就好，我才不管 B 呢。
对，
所以那就会变成是一个相互对抗的概念。
那对抗了之后，
那对抗之后就一定会造成，就是对不对？你一定是有人胜就会有人败嘛，所以有人如果进逼就要有人退让，那如果两个都力量相当的时候，就会造成问题嘛，就会卡在中间，就进退不得。
所以我那个朋友就很烧脑啊。
但是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把自己再提，从回到领导者的角度，让大家去看到说，可以了解站在 A 的这个 角度，你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你做得很棒。
是，
但事实上，如果你这个东西做好，没有 B 在这个地方，同时也做到好的情况之下，其实就算你的做得很好，那有可能造成的状况就是 B 做不好的情况之下，你的整个事情还是没办法完成。我们举一个划船的例子就来讲好了。
好，
你有划过船吗？
不算真的船啊，但是就是那种游乐设施呢。
没关系，你想想看哦，如果你的右手强过你的左手，
右手强啊，你是指一手一只桨的那种划船？
对对对。那如果你的右手，
那我倒没划过，真的。
那你的
右手，我只有划单边的。
哦，你如果单边也会可以啊。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是两个人，
对。
如果你右边明显强过左边，然后右边一直不愿意退让的情况之下，你的船会不会
打转？
它会一直旋转，对不对？
对。
那对，可是你对在右边的人来讲，他一定不会把原地打转这件事情当成是他的目标，因为他还是想前进嘛。
当然，每个人都绝对会是想把事情做好。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 A 一直不断的抱怨 B， 你的力量太小，解决不了问题啊。
是，
对不对？那可是这个时候，领导者如果说 A， 你能够把你的，我们都要前进，对不对 ？A 说对。好，那现在 B 的确比较弱一点。那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力量稍微放轻一点的情况之下，两边力量横的时候，它是不是就不会打转
啊？
那它船就还是可以前进嘛。那只要前进的时候，开始前进的时候，你就可以不断的增加力道，你可以鼓励 B 能够多花一点力气，多怎么样去使用 A， 也可以把他的心得让 B 去跟 B 做交换。所以当两边的速度开始越来越快的话，船是不是就是越走越快？
哇，我了解了。所以其实领导者他必须扮演一个很重要协调的身份。
没错没错，但是这个协调是因为你看得到一个更高的视野，你才有办法协调。
真的，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讲白一点，这其实跟谈判好像有点关系哦，跟职员之间的谈判。
这当然在谈判当中也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的观点哦，比方说谈判里面其实强调的是双赢嘛。
对。
哦，那你总不会希望你的谈判是一个完全零和的游戏，因为你零和的游戏，什么叫零和？就是你赢我输，或是我输你赢。
我正要讲，大部分的人都会是希望自己赢别人输。
对，但是你知道赢跟输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即使是这样的状况，你今天拿到的都可能不会比双赢来的大。
没错，尤其是在职场里面，如果你们是自己一个团队，对不对？
是，不止在自己的公司啊，你跟你的客户，你跟你的协力厂商其实也都是同样的概念。不过我们回来，刚才回到这个管理的角度一样，就是说，
对，
当今天你领导者如果没办法看到一个更高的观点，然后没办法去协调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管是站在 A 或站在 B 的立场，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真的，最后变成就是两个得走一个。
没错，那两个走一个更糟，因为船少了另外一边，那除非你领导者自己下来划，
所以损失的还是公司啊。
那更糟嘛。那更糟嘛，那因为你下来滑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可以去看方向。
所以这个巧妙的协调很重要啊，因为如果像他跟我说啊，他就是一直没办法协调好，结果你知道吗，他后来变成有一种状况，就是他希望 A 跟 B 去做什么，他们反而都变得不愿意，因为他有点，他跟我聊到他用的方式有点像是他把 B 希望达成的，他去找 A 说应该要这样做，然后他把 A 希望达成的，他去找 B 说应该要这样做。哇，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变成一个造就新的问题的盲点？
这个的确会是这样。其实他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说，我们大家不管 A 或 B， 我们是不是大家都希望往那个方向去？
是。
那如果要往这个方向去的时候，我们各自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让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去运作。所以领导者要不断的指明那个方向，
懂了，
那试图在这个问题上面去判断谁对谁错，
就变，难怪那个对立越来越明。哇，我知道我这集广播录完，我可以好好给我朋友一些建议。当然讲到这个，其实我们是有一个课程跟一叫就动有关系。
当然啦，就是因为基本上这当然还是有一些领导跟管理的一个技巧， 那刚好我们的安妮特老师刚好有两门其实还蛮好的课程，就是一教就动高效主导主管领导学，另外一个是讲不听教不动的下属怎么管。那刚好这两个课程其实都还蛮适合你那个朋友可以听一下。
有，我今天晚上就要好好处理他来上这两个课。
而且其实我们如果有机会稍微让我再谈一下我们 JDK 这课程的一个设计。我们 JDK 课程的音频，我们的音频课程其实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可以用零碎的时间就能够学习到一些管理上面的主题，不管是不只是管理，还有我们其他所有课程也都是一样的一个架构。
是，
因为我们总共也只有50分钟嘛，那五个单元，每个单元大概就10分钟左右，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可以在很零碎的时间，你可能在休息啦、通勤啦，然后你听一听，你就哇，突然觉得说我可以做这些事情了，那马上就可以你说你在上班途中你听了一下，你到了办公室你就可以运用。
就是有一种划重点的感觉。
没错，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整个课程设计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模式，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为了要让大家能够轻松学习，而且在学习有效率的话，我们就是希望这个课程的设计能够让大家可以尽量利用它的零碎时间不用特别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的。对，那而且它可以重复的收听，这个有点像，这个有点就是有点像是你如果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再把过去听过的购买的课程拿出来听一下，那听一下那我知道可以怎么做，就马上就可以用出来。那因为用出来对我们来讲其实是蛮重要
的。真的，就是很多人花大钱啊，然后去上一些很专业的课程，可是最后如果我还是无法解决你遇到的状况，那其实就本末倒置啊。
的确，的确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其实我相信刚刚提到了这两个课程里面也包含了很多，譬如说有些公司他们会遇到一些员工，他们就真的只是为了一份薪水，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在交办上面其实好像会变成那个效率降到很低。
嗯哼，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有些员工的那个不知道是因为意识抬头的关系，还是脸皮变得比较厚，所以其实甚至很多主管或什么会有点变成管不动。那 Steve， 你以前在你的一些过去你的企业的一些经验上面啊，像遇到这样子的下属，你通常会怎么做？
其实我倒是这样看啦，
是
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的权益的争取，这本身就不是件错事。
当然
只是说你在争取权益的时候有几个角度我们要去思考。第一个，我在争取我的权益的同时会不会是损害了其他人的权益。
哇，
这个其他人
高度，
这其他人代表你的部门同事，也可能代表公司嘛。
对，
那你在短期当中你可能达到利益，可是伤害了其他的利益的时候，你可能长期来讲最后公司可能营运不好的情况之下，其实最后还是伤到你的利益。
真的，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所以这个就是领导者需要有办法能够让他的部署同事能够了解的部分。
我懂你意思了，这又回到你刚刚强调的共识的点。
对，就是共好嘛。
对，因为大家有些领导者往往会开始着手单一处理这一个无法控管的员工，甚至用的一些方式，有些公司其实他们的惩罚、严惩制度、奖赏制度其实蛮严谨。
对，所以从这点角度回过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共识，也就是说，今天主管不要就是一下子就认为说下属要来跟公司要他福利这件事情是错的。
懂了，
你怎么样站在这件事情上面？对，我希望每个人的福利都能增加。那最好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公司变得更好，赚更多钱，那就加薪，福利会变更好。
哇，
那这个就需要大家共同的一起努力。所以主管还是需要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点，然后他这看到这个点的同时，是你不能够去，或是你尽量不要让对方觉得说你今天会来跟我要这个东西就不对，你没有考虑到大局，你只有重视你个人的利益。我觉得如果你一下子就跳到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这问题就很难解决。我们讲句比较实在的话，哪一个人来上班不是为了图一份比较好的薪水呢？
真的，不然干嘛上班？
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概念我们要能够理解。
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可以先理解这件事情，然后让对方知道说，对，我觉得你有权利，你想要要求这个东西，我可以理解，而且我也接受，我也同意。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当你今天能够贡献心力让大家都变得更好的时候，你同时也会变得更好，而且有可能会超过你原先的预期。
哇，这反而会让职员他真的会觉得自己是这家公司的一份子。如果大家真的都把这个共识建立起来。
没错，那这就是领导者非常重要的工作了。
真的，身为领导者就是要知道你的方向其实是这个，而不是好像一一的要去控管每一个员工做出他想要的样子。
是。
对啊，因为现在每个意识抬头，而且每个人都是活着，就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对，那其实我刚刚突然闪过，就是反过来说，身为一个领导者啊，这比较是我个人遇到的状况。我曾经遇过一个状况，就是一个领导者他是我的主管，可是当他做了一个决策去变更到我的权益，可是我后来发现那个变更是因为他自己的利益。哇，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大忌？
哦，当然啊，因为这个时候领导者其实就没有站在共好的角度嘛。
真的，
那这样子的领导者就很容易会受到挑战。
哇，那像这种情况，我现在想一想，我是不是应该要来帮帮这个领导者？虽然我已经不在那家公司了，可是如果再遇到，我下次可以怎么做？
一样，就是还是回到，就是让他看到，就是你领导者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怎么样能够让你就是那个就是你创造一个大家都能够同时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而且你要让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点。
但我得，如果我是他的下属，我得鼓起勇气去跟他沟通。
当然，当然。那如果说他持续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呢，而你可以的话，你其实会变成比他更适合当领导者。
真的，因为我相信在职场上啊，也许有很多朋友跟我遇到一样的事情。其实当下我就是一个感觉，不太对。但是我事后去想，但他是主管，所以我就选择安静。可是现在听你分享，我突然觉得，其实即便自己是下属，也许也应该要让自己的主管他真的是一个强领导。
当然，当然，
也是我们必须能够去真的去做点什么
啊，不然就换你领导他，
那就真的得公司同意变成我当领导者。
对，我想，如果说今天你能够持续的让公司去看到，你的确可以比他更能够有更好的概念，可能能够更有能力可以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公司就是一定要做这方面的一个调整嘛，否则就是。公司不做这个调整的话，其实伤害到做还是伤害到公司啊。
真的，那就要个人，就回到个人的能力必须要让公司看得见。
没错，
这我得努力。
对，
好，我想啊，还是要让听众朋友聊聊他们想问的问题。
是，
一讲到主管管下属以及控，就是整个制度面跟人才管理对整家公司的帮助，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我相信很多主管都问过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些下属啊，他们的去留，譬如说现在的职员很容易，譬如说不高兴他就要离开，但是有些主管如果认为这些职员他们其实是个人才或是能力相当重要，哇，这主管在决定到底要留他或是放走他这上面的取舍，其实有时候对很多领导者来讲是很困难。
当然这些事情当然对领导者都会是一个考验他领导能力的一个部分。
真的。
那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如果有能力的人他要离开，那我们就要来看他为什么要离开。
反思发生什么事。
对。这是我们这公司的制度问题呢，导致我们人才留不下来。
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得去检讨，那是不是我们得调整我们
制度面
的制度啦，或者是做一些管理上面的一个修正。可是我们反思之后，就是说他是个人才，他留下来反而对公司是一个伤害，那你要留他吗？
当然不留。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会有一个好几个面向的一个思考。
哇，太棒了！我相信身为老板或是主管的你，应该已经有所了解了，因为我都了解。
对，那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要看到的就是这件事情做了完的决定之后，其实很难所有的事情都是方方面面俱到嘛。
对，怎么可能十全十美？
一定有的好，一定有的可能你会有些取舍。
对，
但是如果你身为领导者，你能够看得出来，而且是用这个概念去思考，就是说我权衡之下，好处大于坏处，这就是相对比较理想的决策。
太棒了，我相信很多主管未来在衡量上面观点会比较不一样，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会陷入一种跟那个想离开的人去了解哦，他的心情啊，或是怎么样，哇，那反而就忽略掉整个公司面的整个整体的问题，
是
对吧？
而且说实在的啦，从我就实务的经验来讲的话，如果这个人都已经决定要离开了，你这个时候再去做的挽救，通常即使留他留了下来，第一个可能也留不久。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在，如果你的制度不调整的话，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还是会发生。
真的，真的。
那另外它有可能会造成另外一个可能潜在的一个危机，就是这些不走的人觉得说，那我们算什么？
诶，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他想要走，结果怕被留下来，可是他要走的时候，他其实常往往是会认为说，我是跟其他同事处不来，或是其他同事没有我好。
哦，大部分人是这么觉得。
对，可是你硬把他留下来的情况之下，其他人怎么看？
哇，所以领导者真的太重要了。
对，那如果说真的他留下来造成就是结果，你因为留了他，让其他三四个人得，你说那这样我也不干，那你要留这三四个人吗？
那问题越来越大，越滚越大。
所以你还是要回到根问题的根源，就是为什么他会想要离开？
没错，
对。
所以还是要去看到真正造就他想离开的原因，然后去破解。那当然这也就还是会牵扯到整个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下属与下属之间的一个摆放跟协调了。
所以我会觉得领导者的观点在这件事情上比较像是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去处理造成这一件事情发生的原因，
而不是去处理这个人。
那这个原因处理完，这个人要留或要走，那也是他的决定。
没错，但至少他要走的时候有带给公司一些价值。
对，那比方说你因为你的调整，他觉得说，哎，你愿意调整，我愿意留下来，那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他自愿的话就不一样。对，
那其他同事也会看到，就是说，哎，的确我们也跟他一样看到公司的一些问题，哦，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决定说啊，你还是得就是做这些调整，那我们也会因为这个调整而受益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个处理就值得。
没错，这样子整个公司又回到团队运作的一个理想面。
是，所以我一般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不会因为要留这个人去处理这个事情，而是为什么我们会造成这个状况，然后开诚布公让对方知道说我们也同意我们应该要调整。那调整完之后，如果你决定你想要跟我们一起奋斗的话，我们欢迎，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还是想离开的话，我也不会挽留。
这是一个各位听众很棒的一个方法跟各位分享。太好了，今天我们又聊到了一些身为领导者你在公司里面遇到状况我们该怎么办，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听这样可能还觉得不够好。我其实呢还有一位网友的状况的延伸啦，其实就是我们把制度跟人才管理都放进来之后，当然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带领大家去外面打拼，对吧？
是，
就是你真的要把公司该生产的或是该去外面发展的东西真的去做出来，那这家公司才真的活得下来。
没错，
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在一开始有提到一些主管跟职员之间的协调会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是谈判。
嗯哼，
当然我相信很多领导者他听了这么多公司内部技术面的东西，他当然也会想说，哇，那我走出去，我带了这个这么棒的团队，我去到外面，我要如何真的能够拿到该拿的订单，或是在商业的策略上真的能够 像刚刚 Steve 讲的，我们用的是双赢的角度去谈一笔生意。
是，
哇，这个部分 Steve 有没有什么精彩的经验想跟听众朋友简短的分享？
关于谈判的部分，如果大家有，因为基本上谈判这个课程是我是这份课程的主讲人嘛，
是。
那在过去在就要播，或者是我们在过去的一些文章当中，其实我在这方面其实也有蛮多的一些分享。那我就很简单的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要双赢？
是，
因为双赢是站在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你让这件事情它会有后续越来越好的发展。
一定要有后续才有意义。
因为我们的谈判不会只是在这件事情结束就结束了嘛。
对，
我们跟这家公司谈的合约，谈的合作，你当然不会觉得说我跟你做完这次生意就结束
了。没
有下次。对。可是你创造双赢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说，诶，我跟你合作有好处。那所以我就会希望能够加深跟你的合作。那这个加深这个合作的情况之下，你就自然而然能够把生意开始慢慢往外做大嘛。
哇，这让我想到近期最夯的台积电跟辉达。
没错。
对不对？他们其实当年应该就是这样子的观点。
对。
台积电帮助了辉达嘛。
没错。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很简单的看哪一个公司他站在买方，他不希望买最便宜的价格。
真的。
那哪个卖方不想卖最贵的价格？对，
但如果钻研价格
就没办法双赢了嘛，对不对？因为
没错，
我要买最便宜，我想要卖最贵。可是如果今天你能够说，哎，我能够用个双赢的角度是，哎，我公司也能发展，你公司也能够获利，那大家彼此能够有一些退让，但是我们在其他地方能够互相给彼此一些资源，那就会把这个生意做大。所以刚才米勒提到这个辉达跟台积电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例子，那是很好的一个双赢的例子啊。
真的造就了现在多少台湾人笑嘻嘻，因为有一张台积电的股票。
没错，那你看看哦，除了这个之外，因为人家会知道你是一个会愿意创造双赢的人，
合作自然就会一直来，
其他的公司也会想跟你合作。
真的。
对啊，因为你都不断的创造双赢，大家觉得跟你合作，诶，我们可以有发展。那同样的，就是我跟你合作，那这个人会介绍下一个客户，下一个客户他会介绍下一个客户，所以你公司自然而然就会成长。所以我们光是讲双赢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可是如果你今天永远都是那种我只要赢不要输，那的生意就做不长久，而且
没有后续。
对，因为大家都怕你嘛，因为我不想跟你谈，
你都赚那么多。
对，因为跟你谈我没好处啊。
哇，太棒了。所以这门课程就是创造优势赢家谈判心法，是我们创始人 Steve 讲师的课。
这里面不是只有双赢而已啊，因为我里面也有提到一些工具跟一些使用你怎么去评估的一个方式，那所以这个可以在你在谈判的时候可以让你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拿来当做是一个准则的使用这样。所以我对这门课我自己是还蛮有心得的，因为这也是我累积了二十几年商务谈判的经验所开发出来的课程
精华了，二十几年换来五十分钟，把重点都给了你们。太好了，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后聊到这个很关键的一个理想的情境啊，就是要祝福每一位听众，如果你是老板或是你是一个领导者，甚至你是一个想要成为领导者的职员，我相信今天的分享呢跟我们上周的分享都可以给你带来各种不同的见解，以及未来你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那当然会祝福每个人真的都可以下属一叫就懂，然后带着公司蓬勃发展。喜欢这一集就要播的朋友，欢迎你帮我们分享出去，邀请更多朋友们呢来收听我们就要播。我们每期都会更新，而且是每周哦。那当然在我们的广播下面也会放上刚刚我们所提到课程的连结，所以呢欢迎各位对刚刚提到的课程有兴趣，点连结就会进到我们的官网，也可以到我们官网 joytoknow.com 里面去看看其他的课程，丰富的课程等着你们。今天很高兴跟我们创始人再度完成了这两周强领导这样管的主题。好，那今天这集就要播，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咯。
拜拜，
拜拜。